看见到就，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可以与神同，你想到与神同在，或是知道与神与你同行的时候，你心中自然有那一股暖流，冉冉上升。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回到教会来，也许要线上还有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相信，当你到了教会以后，你就会发现到，我们能够有实体聚会。我们当中的确有一股暖流冉冉上升，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就是坚持福音的真理我不知道这个是在打算的，OK，好，那这一段读这一段经文之前呢，我想我们可以我主要今天主要的主题，我主要是要看到。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福音，你如何去坚持。那在保罗那个时代，他们有他们那个对福音的歪曲福音的这些的事情，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也会面临到这些的事情啊。在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有这些的问题存在啊。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是信主的，我想今天全部人都是信主的吧。没有一个慕道友。那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的信主的这个经历当中，你是否有遇到过一些坚持你的信仰而和别人据理力争，或是大声争吵，或是用其他方式来维护我们的这个信仰？在圣经当中，《加拉太书》这卷书当中，保罗就遇到这样的情况。保罗遇到有人指责他不是真的使徒，他所传的不是真的福音，那他是如何驳斥这些的这个指责呢？他是如何用坚持他的这个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福音呢？我想这里面给我们一些学习的，有学习的功课。那对我们信主的人而言，我们现在是信主的人，福音是什么？我们各位有没有？常常听说我们要讲福音，福音，福音，这福音是什么？各位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再去思考？对，这个福音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假如我们和别人谈福音的时候，会如何传讲我们所知道的福音？我们是否是因为对象的不同而增加或减少所要讲的福音的要点？在这里面，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去责备彼得，那接下来又是保罗的他那一段的见证。那我想在这里面，我想在我们开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从我会利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一章开始到第二章的上半段。大约介绍一下保罗的宣教，还有保罗他如何的信主的过程，然后他如何被认证他是真使徒，他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我们接下来下一张。这一张图呢，是一个保罗第一次宣教的这个一个大概的图那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呢，在当时他是在罗马帝国加泰省南部，我们可以看到加泰省南部是这个就这个地方加泰这个地方那是现今的土耳其，在现今土耳其境内，他在那个加拉太省南部那个地方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品呢，他建立了教会。他那个时候的宣教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没想到在建立以后的几年间，有些犹太基督徒就相信主，信主的人呢，仍然需要遵守旧约的一些的礼仪。他们坚持凡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都必须守旧约中的割礼。那这些所谓的犹太教，或者应该叫他犹太主义的。这些的基督徒说保罗不是真的使徒，并且说他是为了所传的这个信息容易被外邦人去接受，他就把律法的一些的要求给 删掉了。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保罗信主以前，他是犹太教中的一个狂热分子，他是法利赛人中的这个法利赛人，他又熟悉律法，他当时是极力逼迫这个神的教会。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你可以他有描述，他说早期的教会中的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呢，他还替这些打斯蒂凡的人保管衣服，并且喜悦斯蒂凡被害，所以他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心啊心，他那个想法是觉得说他的犹太教是他是纯最纯正的最好的一个宗教啊。那保罗接下去大马色路途中呢，他被神光照，那之后的3天他不能看见，只等到神呼召大马色的一个犹太信徒亚拿尼亚去按手在保罗身上，然后叫他能够看见。保罗呢又被圣灵充满，并且告诉亚拿尼亚，保罗是他所拣选的器皿，去要往外邦人的地方去宣传神的这个名。那神也指示保罗，保罗会为神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这些事情保罗在当时都没有去和其他人讲过或者商量过，也当时也没去见使徒，像彼得啦、约翰啦这些人啊。那保罗被光照以后呢，接着就在大马色的各个犹太会堂去放胆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所说的这些就是他先前所残害的神的这个真道啊。而且在当时在会堂里面，他驳倒很多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就想杀保罗了。那他就退到大马色，然后到了亚拉伯，然后中三年以后再回到大马色这附近，然后再到耶路撒冷。那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他有提到他三年后从亚拉伯回来，三年后他回到他到了耶路撒冷啊，那跟彼得见的彼得，这个时候彼得是使徒了，见的彼得，然后跟彼得住了15天。那我想保罗在那个时候也，我想彼得保罗他们会彼此分享，他们保罗会说他信主悔改的这个经历啊。那我想彼得也会跟他分享他们的经历啊。那当时他也见了耶稣的弟兄雅各啊，然后他之后回到大树啊，大树就是现今的
在这一地方，这是土耳其境内，就在基利加这一带。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过程，他的宣教的，他在这个地方，他在宣讲神的福音，大概都在这个地方啊。
那他回到大树有10年以后，有个犹太信徒的巴拿巴到了大树去找他，然后他们回到了安提阿啊。这边有两个安提阿啊，稍微注意一下，就两个安提阿，这边是这个
这边啊。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另外一个是他的在加泰省，他第一次传道宣教旅行的时候，他建立在加泰省这地方建立了一个安提阿教会，所以有两个不同的安提阿。
然后他回到叙利亚境内安提阿教会，然后呢，一年以后，他受安提阿教会的差遣了，开始他的宣教旅程啊。所以可以看到，在这当中，他说的，保罗自己说的，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啊。那保罗呢，在完成了这个第一次宣教旅程以后呢，他回到安提阿教会。那当时呢，他碰上了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教会的这犹太基督徒，他们在教会里面呢教训啊，你看英文的话叫做 teaching 啊，
教训会众说，如果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跟巴拉巴呢，当时就和他们产生激烈的冲突，啊，去激烈争辩。最后呢，安提阿教会决定派他们和教会中的几个人，所以那时候提多是其中的一个，啊，到这个啊耶路撒冷教会，啊，就要去见这个长老、使徒和长老，啊，那为了这个是不是要受割礼的事情，外邦人需要是不是需要信徒，是不是信主是不是要受割礼这件事情，啊啊，去见长老和使徒，先去做个要就是这样一个会议一样，要做个决定。那在这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巴拉巴的坚持，他们所坚持的，因为他们啊，保罗在这过程当中，他在这三年当在亚拉伯去了亚拉伯，然后再回到这大马色耶路撒冷，这三年当中，他在旷野啊，这所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我想保罗是会将他是法利赛中法利赛，熟悉律法，他把律法书、先知书，还有他所信的耶稣基督，他会从在里面重新思考啊，然后他得出了，他知道这福音的真意在哪里啊，就是因信耶稣啊基督称义啊。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下一张。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主的人，我们都会问到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我们相信耶稣为了救赎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相信我们与主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我们也相信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复活。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有提到，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身是叫人知罪啊。他也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保罗并没有反对律法，保罗说律法是良善的、圣洁的啊。如果我们在罗马书，你去看罗马书，他可以看得到，也可以读到啊。但是让我们知罪，但是却没有解决罪的办法。所以保罗在这过程当中，神启示他，让他能够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所以他的死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那罪人得与神和好，律法是无法使我们跟脱离罪恶的啊，我们无法没有办法同就是因这个行律法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我们刚才提到了，所以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这一段当中，他就是保罗，就因为这样他了解，他坚信，所以他在传第一次宣教当中，他建立这么多教会，他也带了很多人信主，很多人都因为这样子，而且这些信主人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以外邦的基督徒。所以当他回到安提阿教会，看到这些所谓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或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教导是这样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激动啊，他是非常的心中有那一份的焦虑。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保罗书信上面的时候，他在讲这些事情，他语气稍微重一些啊。那保罗呢，就带着我在第二章里面第前半段又讲到，保罗是带着这个提多、保罗、巴拉巴、提多还有其他的人啊，他们去到耶路撒冷，为了就是要确定啊，因信称义，我们的信主也不必行割礼就可以信主。也不是因行为称义啊。那这一段呢，可以在你在使徒行传15章啊里面可以看到啊。 那事实上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提到，彼得，神给彼得看到异象啊，彼得在约帕那个地方看到异象，他看到神要他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啊，接着呢又有罗马百夫长哥尼流派人去跟他去接他，然后他到哥尼流的家中，哥尼流当时是在该撒利亚地方啊，然后呢他和哥尼流交谈以后，他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彼得会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之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喜所悦纳，所以这个福音原来是传给世上所有的人，不是只有犹太人才可以得到的啊。那我们请袁弘帮我们打开那个使徒行传15:7-21。好，我们可以看到是彼得跟雅各他们是怎么样认证啊这个信主不需要受律法的限制，也不需要行割礼啊。那我来读好了。那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圣灵赐给他们，正如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了。我们得救乃是主的恩，因主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口，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在各城下，就是讲一个摩西的书，在各城下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颂赞。所以从这一段当中，彼得跟雅各他们也确认福音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所以不用行割礼啊。那保罗可以看到，保罗自己也曾在书信上也讲，他说他带着提多到耶路撒冷，他也没有为提多受割礼。那保罗的心智，我想大家都知道，就如同他在加拉太书5:1讲的，他说的他认识的福音，这福音是什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不在罪的辖制里面。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恶给辖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一看到这个福音的真理，他认为是不容被歪曲，不容被加添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个人你可以看到，他随时会去维护这个福音的真理，随时会去驳斥。那在这2的前半段，我们也看到，在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会议那个时候，他也见了很多教会里面所谓的重要人物，啊，这个还有教会的柱石啊， 彼得、约翰还有雅各啊，他们都接纳他，他们所传所认识的福音跟保罗所认识的福音啊是一致的。那同时保罗在这些柱石们也用右手行香蕉礼，意思说他们接纳他，也认定他，他是使徒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啊，第一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里面，
他讲到了，
不是他的这个福音，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可以很多将很多启示给不同的人，但是他们所看见的都是一致的啊，所以这福音都直指的耶稣基督。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下面这段经文啊，从十一章到二十一啊，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在十一节到十六节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啊，地方是在哪里呢？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
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
那这些在教会里面当时做什么呢？吃饭。那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有爱宴，我们有时候会有一大家坐下一起吃饭啊。那有哪些人在那里面呢？有外邦的基督徒，也有犹太的基督徒啊，包括谁呢？保罗、彼得、巴拿巴啊。那这些所谓的犹太教基督徒或者犹太主义基督徒，他们就是要除了基督救恩以外还要加上律法，加上割礼啊。但是保罗所说的，保罗所传的福音，说我们是真的信徒的话呢，我们说是我们是内心里面受到割礼啊。
所以
他们是讲了，在罗马书里面三章二的后面有讲到，他说我们是受到，我是真犹太人，真犹太人什么？是割礼是在内心里面，不是外表的啊。那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从雅各那里来的所谓的犹太教的这个基督徒啊，那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到安提阿教会的那些犹太教基督徒。那该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还没有来的时候呢，彼得是跟这些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饭的啊。那大家吃饭吃得很好啊。那等到这一批人来了，这犹太从耶路撒冷这一批的犹太教徒来了，彼得一看，哦，这犹太耶路撒冷来了教会的人，哇，那我是怎么办呢？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就离开了。他离开了呢，跑去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吃饭了。那其他的犹太人呢，一看，哎，彼得，哎呀，你是我们的头，哎，好了，他也去了，他们跟上去了。那保罗更看到巴拿巴，这边写的，保罗更看到巴拿巴也跟着去了。保罗跟巴拿巴是一起做宣教旅去宣教的，他们一起同工的。结果保罗一看这种情况，他就说这样情况不对。那彼得，我想当时他彼得也软弱了啊，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啊。那我们也可能猜说，彼得他是因为怕这些犹太教的基督徒，怕他们指责他违背了食物的条例，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是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在利未记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是哪些食物是洁净，哪些食物不洁净，它是有个条规的啊。那么呢，这个呢，你这个条规一下一 外邦人是没有受到这个食物的条规的规这个限制。那犹太人也不知道外邦人的食物的来源，所以他们从来不和外邦人吃饭，啊。那我们也知道，他这样一做，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保罗知道这个福音的真谛，那他也知道，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已经废弃掉那些律法上的规条了，所以跟外邦人得以和外邦人合一了，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合一呢，对外邦人来讲，外邦基督徒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要读一下以弗所书，啊，下一章连云红，第二章。好，以弗所书第二章11-18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怨仇，就是那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怨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还传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在安提阿教会当时情况是外邦人教会，但是外邦人教跟犹太人教会，外邦人基督徒跟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是相处的非常和谐。那保罗见到说你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所说的，跟你现在所做的，好像靠近外不跟外邦人基督徒吃饭，跑到犹太基督徒这边来，那这个显然会造成很大的一个误导，啊。那保罗看到，也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段当中，彼得这个行为，他会影响到很多人。第一个，他诱发那些其他在场的犹太基督徒，包括巴拉巴，装假的一个原因，啊，装假。然后呢，我们刚才看到，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会议中那个有关于信主律法没有用的那个决定是无效的。那第三个，他会向律一看到让人家看到他向律法主义屈服了，啊，那对外邦基督徒也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所看重那个主里面的合一啊，和在基督里面的自由都受到伤害，啊。保罗也许啊，彼得也许是说，这些人常常会我跟我们争吵，会影响教会的和谐，在安提阿教会的和谐，所以我就做这个举动。但这个举动也会最后也会造成这些所谓的外邦基督徒，他们看到这个彼得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他们会认为说，哦，你彼得也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你认同他们所说的，然后呢也要受割礼，因为这已经有人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教导，所以要受割礼。所以这样的话会让这些外邦基督徒的主里这个合一的这种会被破坏，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个也会让外邦人他们心里面会被想说，外邦基督说，那我是在神国里面，我因为我没有这个受割礼，所以呢我就变成次等的，神国里面次等的公民。那保罗看见 保罗也知道犹太人一般来讲的话，他们认为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有神的应许，我们也有神的这个律法啊，我们是比外邦人多了，比外邦人优越，这是我们所谓讲的我们有属灵的优越感啊。所以这一点呢，可以让保罗看到这一点，他就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福音在这个时候会被歪曲，有被歪曲瓦解的这个危险，所以他就当面的指责啊。那我们在英文看到的 NIV 的版本是 oppose，但是在其他英文版本是保罗站起来 condemn， 那是讲话是比较重的啊。那在这里面，我们讲保罗接着对这个犹太人在对彼得说了，他说什么？你我都是犹太人，你既然知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诚意不是行律法啊。你我都是犹太人，我们不是外邦罪人，我们连这个犹太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的啊。那如果说在十七节他说，如果说我们求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义，那人就是个罪人，确人就是个罪人，难道耶稣是叫人犯罪的吗？不是，绝对不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说了，犹太主义的基督徒的这个看法仍然是把这个救恩放在行为的一个基础上面啊。那在18-20节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保罗的见证。也许我在我读的时候，我也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应该都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保罗呢，他讲了，他素来所拆毁就是那他要拆毁是那因行律法称义的那个教训是不对的啊。那保罗说，如果说我再去把这个错误的教这个道理，就是承认遵行律法为得救的一个基础，这个错误的道理再把它重建起来，那就证明他从前所拆毁那个 的那个举动是犯罪了。那保罗也说了，保罗在19节他，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认识到他借着律法自己没有办法，他借着律法他看认识到他自己没有办法去遵守这个律法，那他就说就像律法死了，他就说因此我不再靠死的这个行为对律法进一步，他就意思说人既然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啊，那唯一脱离律法的权势的路乃是死啊，死的意思就是断绝，跟他断绝关系。那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是什么，我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对不对？同埋葬，同活。那在这一章二章二十节就讲到那一个已经成功的事实。那这成功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这成就的事实。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的罪受死，也一起解决了我们难以对付的那个我，也让我们有脱离罪恶的这个力量，救我们脱离那个救我的那个败坏。那保罗有一段是讲到像律法死的，像他可以向神活的啊，这一段的啊，这个经文啊，那我们看看罗马书7:1-6，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的约束，那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对我有相当的激励。那我想到，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你想到，如果说我这个人今天犯了一级谋杀罪，我因着法律，我被判死刑。是的，我被判了死刑以后，我死了。在法律上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你不能，法律也是对活人而来，法律不能再判这个死人做什么。但是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死后三天复活了。我这三天复活以后，哎呦，有人看到我了。哎呦，这个人还在，又跑到去向法官说，这个人还在，应该再把他抓回去，再判刑。法官一看，这已经判定了，所以这个人已经在法律上是死了，所以跟我这个现在这个活的人跟这个法律没有关系，啊，这是我的看见啊，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到说，我从今以后，我虽然过去的我想要做什么都没有办法解决我那个罪的问题，老是让我知道罪，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向他活。这就是在2章20节保罗所说的这个意思，啊，那保罗也说了，因为世上一切人为得救的方法都已经没有用，只有最后我们看到，只有也才有基督的死来完成神的救赎。如果我们，他也跟彼得这么说，如果我们靠行律法称义，那还需要这个十字架福音做什么？所以各位，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当中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在书信当中，他证实他的福音跟使徒们、其他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是一致的。他也是有真有使徒的身份。那你在这段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保罗是很严厉的责备，这种让神有这种混乱福音的这个信仰的人。他在神面前他是勇敢忠心，虽然是彼得，但是他也会说出来，他会坚守神的托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是神所立的设立的使徒。那各位，你们可以再看看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学习到什么功课？啊，当我们在我们讲我们是信徒，我们在使徒的我们这个信徒，我们这信主的人，当我们在那个彼得那个时候的光景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相同的表现？那我们现在会不会去？我们相信，我们会不会再一次可以思考，因信称义对我们而言是什么意思？是继续犯罪的附身符吗？还是使我们远离罪恶呢？罪恶过犯呢？那福音对你我的意义是什么？对你我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我想这个可以让我们去思想，啊，当我们面对别人曲解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能力就像保罗一样去我们的信仰辩护？啊，那我想保罗辩护在这段当中，保罗这个为他的自己的辩护，他是有根有据的啊，他不是随便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有意无意的会在信心以外会加些什么？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来更像基督徒，啊，这样的做法，你看在非基督徒的眼中，你会是否会误导他们，认为说，哦，一定要做些什么才能得到救恩？啊，在彼得的时代，也彼得与保罗时代，他们是有这样的守割礼；在我们现今时代， 我能够想到的，我们有时候看到说，在灵恩派里面说，你要能够说方言，你才能会得救。那我们现今在读圣，我们读圣经了以后，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就会更了解说，哎，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可以知道哪地方不对，我们可以直接指出来啊。那在犹大书20-21节里面，啊，有一段经文，我想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提醒。当我们要知道何谓福音，我们在如何坚持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言行一致这样的一个表现，就像保罗在这边14节里面讲了，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的时候，你就会出了问题，你自己也软弱，你自己也没办法为福音辩护，也没办法为你的真理啊，也没办法坚持这个福音的真理。那这两节说什么？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改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在这边，对不起，那一张。
是的，我们经常要读经，自圣的圣道上造就自己。啊，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这章这几节经节，我想很多人都会背，很多人都很熟悉。他说，并且知道提摩太，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是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叫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同时你要在圣灵里面祷告，所以我想祷告是很重要。保罗也是一样啊，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在保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明白真理，他也会跟着圣灵的引导，他的生活言行都要蒙神的，会蒙神的悦纳啊。在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的确，我们时时要可能的考虑到与神同行 ，walk with God。当你在没有祷告、没有读经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觉到神与你同行。你没有祷告，你没有读经，你也忘记了神与你同行，你也忘记了神的教导。因为在这，我们要如果与神同行的话，我们也要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那你在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是的，我们是盼望在哪里呢？我们是信主，我们这一生就像20-24节这边所说的，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并且我如今他还在肉身活着，意思说要借着我们，神要借着我们啊，让看见我们有他的形象，借着我们让世人看到光，让世人也尝到盐啊。所以在这里面，我想保罗也看到他责备彼得，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如果你今天没有这样的相称的这个行为，这神相称的生活的话，那可能你会让非基督徒的或是基督徒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像彼得一样，很多人因为他跌倒 stumble。那另外我们要读经祷告也是一样的，我们也要认识真正了解我们有那一份的知识。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有讲到法利赛人，他说是法利赛人是瞎眼领路，他说你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到掉在坑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一段经文也的确是在提醒我们，虽然是以保罗责备了彼得，但是也是在提醒我们何谓是福音？我们要真的很清楚， 当人家跟你提的问题的时候，能够讲到那个，一下子讲到那个中心，因信耶稣，你会称义。你要什么时候坚持，那我们就很多的要日常生活当中读经、祷告、团契啊，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功课，每天生活都要做的。如果我们可以坚持，那我们就从别人从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那耶稣基督的形象出来。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来学习保罗啊这样的一个心智。是的，我们仍然在知识方面，也许我们欠缺，主啊，但是你可以教导我们，你要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啊，让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都有一段时间来亲近你，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借着经上的话语，借着祷告，还能够了解圣灵是如何带领我们，我们如何与你同行。主啊，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让我们能够啊。言行一致，也能够因着我们能为别人啊将这个福音传给别人，也为你做见证。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段经文，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